你已经对于一起购买组说了我愿意，现在你必须注意另外三个字，
我爱你。
我知道 BTO
不是 HFE。 如果你在申请预购组屋，必须获得购屋资格通知书，简称 HFE 通知书，整个程序约需一个月，还没取得 HFE 通知书请上网 homes.hdb.gov.hk 申请。
你好，我是 Love 九七二 DJ 乌曲玛丽，谢谢你下载收听名人故事 Podcast。在名人故事中，我将和你分享一个个缔造奇迹的传奇人物，有刻苦钻研的科学伟人，开拓创新的时代精英，运筹帷幄的政治英雄等。希望他们的人生智慧能让你获得启发。贝多芬是18世纪以来世界最著名的德国音乐家，可能也是世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。他和海顿、莫扎特并列为西欧古典音乐的三个代表。贝多芬生于德国莱茵河流域的波恩，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当地选帝侯马克思·弗雷德里奇的宫廷歌手。这个家庭是个不幸福的家庭，父亲嗜酒成癖，使贝多芬很早就被迫接过了抚养母亲和两个弟弟的担子。12岁时，贝多芬已经能够自如地演奏，而且担任了管风琴师涅费的助手。就在这时，他开始正式跟涅费学习音乐。涅费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天才的音乐家，他扩大了贝多芬的艺术视野，使贝多芬熟悉了德国古典艺术的一些优秀范例，并巩固了贝多芬对崇高的目的的理解。贝多芬的正规学习和有系统的教养，实际上是从涅费的细心教导和培养开始的。涅费还引导他在1787年到维也纳就教于莫扎特，在那里他有机会为莫扎特演奏，他用莫扎特给的一个主题做了辉煌的即兴演奏，使得莫扎特对朋友说，注意他，有一天他将名扬全世界。几年后，选帝侯出钱安排他在维也纳跟海顿学习。不幸的是，上了年纪的海顿看不惯年轻的贝多芬那种暴烈的气质和独立的精神。当贝多芬和其他名家研究音乐时，其中一位最学究气的宣称，他什么也没学到，他不会用正统风格写出任何东西来。贝多芬到维也纳不久便接到了母亲的死讯，他不得不立即赶回波恩。由于家庭的拖累，一直到1792年秋，他父亲死后，他才第二次来到维也纳，但这时莫扎特却已不在人世了。贝多芬第二次来到维也纳后，很快的便赢得了维也纳最卓越的演奏家，特别是即兴演奏的称谓。以后他先向海顿学习，后来跟申克、阿伯列、西贝尔可和萨利耶里等人学习。他在波恩通过同知识分子伯莱宁的交往，接触到当时许多著名教授、作家和音乐家，并从他们那儿受到狂飙运动思潮影响。他的民主思想在法国大革命前几年已臻成熟，但在革命年代中成长尤为迅速。1789年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进步的思想意识给了他很多启发，从而奠定了他人文主义世界观，深信人类平等，追求正义和个性自由，憎恨封建专制的压迫。他曾说，一年的自由比100年的专制主义对人类有用得多。尽管维也纳古典乐派中的三位著名作曲家所处的生活年代相当接近，但是贝多芬的思想同海顿和莫扎特显然并不属于同一个时代。海顿一生备受凌辱，他虽也偶尔被激怒过，但却总是逆来顺受。 当时进步的文学思潮和革命情绪都很少能使他激动，他的音乐同斗争也是永远绝缘的。莫扎特精神上遭受的苦难并不比海顿少，他勇敢于反抗，宁愿贫困也不能忍受大主教的侮辱。但在他的音乐中，从那充满阳光和青春活力的欢乐的背后，往往还是可以感受到一丝痛苦、忧郁和伤感的情绪。只有贝多芬，他不但愤怒地反对封建制度的专制，而且用他的音乐号召人们为自由和幸福而斗争。贝多芬在波恩时期的创作大都是一些小型的钢琴曲、重奏曲和歌曲等。这个时期可以说他还只是处于创作的准备阶段。他在维也纳最初十年的创作，比较著名的作品也只有《悲伤》、《月光》和《克罗采奏鸣曲》及《第三钢琴协奏曲》等。但在这期间，他对社会与政治诸多问题也能意识到他要努力探寻的目标。1802年至1812年，他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时期。这个时间后来成为他的英雄年代。尽管出生于音乐世家，而且从小就开始学习钢琴和提琴，但贝多芬并非莫扎特式的神童。他30岁时才开始写第一部交响曲，而在像这样年纪的莫扎特已经写了40部左右的交响曲了。贝多芬的创作并非一挥而就，而是孜孜不倦地修改草稿，直到感到满意为止。其早期作品具有海顿和莫扎特的风格，但后来发展了一种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形式。其作品个性鲜明，较前人有很大的发展。在音乐表现上，贝多芬几乎涉及当时所有的音乐题材，大大提高了钢琴的表现力，使之获得交响性的戏剧效果，又使交响曲成为直接反映社会变革的重要音乐形式。贝多芬创作活动的成熟过程表面看来是相当迟缓的，但实际上却非常稳固。贝多芬从1796年开始便已感到听觉日渐衰弱，但是直到1801年，当他确信自己的耳疾无法医治时，才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朋友。但是贝多芬对艺术的爱、对生活的爱战胜了他个人的苦痛和绝望，苦难变成了他创作力的源泉。在这样一个精神危机发展到顶峰的时候，他开始创作他乐观主义的英雄交响曲。正是这部作品标志着贝多芬创作英雄年代的开始。贝多芬一生坎坷，没有建立家庭，26岁开始耳聋，晚年全聋，只能通过谈话册与人交谈。但孤寂的生活并没有使他沉默和隐退。贝多芬一生的作品虽然不太多，但他却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。之所以赢得如此高的声誉，关键在于他极卓越的音乐天赋和热情奔放的性格于一身，有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毅力。他以深刻锐利的眼光，敏感地把握住了时代和社会的脉搏。他的作品不仅体现了他巨人般的性格，而且反映了人民的苦难、奋斗和希望，因而具备了鲜明的社会性和深刻的哲理性。他为人类留下了一笔永恒的宝藏，对世界音乐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被尊称为乐圣。即刻上 Me Listen App 下载收听更多名人故事，你也可以在 Spotify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下载收听。
快来帮我想想这道题，买房以后应该去的地方，答案是什么？
买房以后？哦，那肯定是 The Furniture Mall at Tan Toh Guan Road。 那里提供你所需的室内设计、家具和摆设，是独一无二的一站式购物啊。
对了，他们每月都有促销、送礼，也有抽奖，
还有30多间商店、50多个品牌。
我老婆一定喜欢。是去哪里来着？
The Furniture Mall 就在 Tantoguan Road。